那接下来呢，我希望你们回应一下哈，从我们开始谈这个主题之后，你的从这样的一些经，从你的经历或你我们所学一起学习的这些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得，或你记得什么？好，我们来复习一下，好吗？我们是要分开来录吗？
对，我先停一下哈，
大家想一想哈，可不可以回忆一下你从这样的一个词汇的课题里面呢，你学到什么？好，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经历啊？当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请问啊。
师母，我先说一下那个。
好的，好的，请讲。
我是一种感动，我今天特别的有感触的一点就是，我会感觉到那种差距，就是你说到的那个温柔，这是一个智慧的一个外表。我会发现那个差距在于，就是内在的那个智慧以及那个根基是从哪里来的那个。
是的。
的那种给你的那种内在的力量，那是一种温柔的很坚定的一种力量，支持你是一种真正的温柔。比方说哈，我感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就是当被别人误解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忘了那种内心的智慧，就是其实觉得我们用急的去分辨，甚至大声了，然后因为被误解，因为被怎么样，然后就会大声的去争辩，然后就觉得现在突然意识到，就是其实那个智慧还是有些欠缺。其实然后就会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法官，我一定要把这个事儿给他正过来。你错了，我对了，我必须要大声的，而且要大声的去让你，要把你驯服就是无论是声色气力，就是那种表现出来的，就完全忘了温柔。其实神是神的那种慈爱温柔，其实是他是有时候很沉默，就是即使看到我的那么不是错了，都是罪了，他还是甚至他会掩面不看我，然后他还是爱我，他还是温柔的以慈爱的那种温柔面对我。其实就会就会提醒我，就是那种差距，就是你是那个温柔是就是只是细声小气的表面的那个温柔，还是你内心扎根在从上面而来的那个智慧的一个外表的一个象征啊，那个温柔。因为我今天其实虽然我这个整个的课程我只跟了大概最后的这三四次，所以还是很有启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任何一个环境中，无论是大家还是小家，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其实都需要大家那个温柔，然后和睦相处。但是这一切都取决于从上面而来的智慧，是对，
是，
而且真正的清洁了我们的心，就是就像说保守我们的心，因为所有的果效都是从它而来的。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一颗清洁的心，所有的那个外表的那种东西，即使你可以装一时，但是你不可能装一世，就是只能是假冒的，只能是假冒的，一定是内心真正的清洁。这是一个长期的蜕变的过程，不断的更新我们自己，就是慢慢的去做到。所以我的感触大概是这样。然后当你清洁的时候，你说你不会打劫，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其实我们内心经常跟自己打仗，就是那个战争别人看不到，就是我自己都只能感觉出你说的那个打劫，我都觉得是内心的征战，就是呀，就是两个就是那个一个 一个两个我在那儿打架，就是嗯，我能感受到你说的那种打结，就是内心的征战，对，所以我觉得确实是非常好，就是
是的，
嗯嗯。嗯，所以这是我的感受。嗯，
好的，
谢谢师母，
谢
谢，
是的，是的，很实际的一个分享哈。那我稍微也提一下，回应一下你刚才说，有时候我们的那个我们叫做血气了哈，就是我们的那个原来那个模式呢，就是很容易会去争辩也好，或者是顶撞也好，基本上啊、刚才你提到比较是我被冒犯了，然后我就会。好像我就会去就是会跟对方就会有一个对立的一个情况，或者是我会去反弹哈、啊。那基本上呢，其实呢所谓的温柔呢是里面的心是有力量有根基的。当我们看到有人有这种情况，就是好像很容易去争辩，或者是会要出来去对峙或怎么样的时候，对峙不是不好的哈、啊，对峙是可以好好的去解决一下两个人的意见不同哈、啊，但是这种比较有这种意气性的这种情况呢，基本上是因为我们里面是脆弱的，哈、啊，温柔是刚强，不是脆弱，只有我们会很不温柔的表达的时候，那个。才是我们的脆弱啊！我希望你了解到我在讲什么啊，不是你啊，大家得了解我在讲什么啊。当我们里面的力量大的时候，那我们的胸怀宽的时候，我们问题来的时候，我们会给自己时间。所以圣经说等候，给自己时间，我们会有一个天上来的一个智慧，不会太快的做决定。那当我们的反应对对方有一种抗争啊或者拉锯啦或怎么样的时候，事实上是表示我们的防卫性很强。啊，我不晓得啊，那个因为立生他你本身念现在你念的是就是一个辅导嘛齁、啊。那我想你应该了解我在讲什么齁、啊、就是我们里面很脆弱，我们就会有一个防卫墙在那里会防卫齁、啊。所以这个的话我们需要，如果万一有这种情况的人的情况的话，我们要看到自己，然后我们有一个观点很重要，我们不要以为神在抓我的错。我讲这些时候不是神在抓我们的错。到了箴言的第九章第一个阶段的一个结束的时候呢，那个智慧在呼喊的时候，他说愚蒙人无知的人进来，神很在意我们能够里面更刚强，然后让我们更有智慧的面对我们的人生。所以不要把神当作是一个在抓我们错误的神，不是哦你做不好怎么样，而是他要来填补修直我们的路哈。所以呀，这个问题也是很实际的哈。那有时候我们会用一个过去的模式，就是会抗争，我不满那我就要有话就要讲哈，那越讲的话就事情就越来好像矛盾会越来越多哈，不是能够解决问题哈。我也不是说都不能讲，可以讲，但是我们讲的态度，我们讲的重点在哪里？我很喜欢约伯书里面那一句话，你在责备的是什么啦？然后那个约伯问他们说，你到底想责备我什么？你的重点在哪里？是的，是的，谢谢。我常说，一个妈妈如果孩子把你惹起来，让你大声喊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在举白旗了，你一直在举那个投降的旗子了，好，就等于说我没办法了，好，你等于说你的孩子们比你还强势了，好，嗯哼，那妈妈一定要比孩子成熟嘛，是不是？我在这里插一下一个问题哈，问立生一下，我跟我的那个孙子告诉我说，他在你那一班哈，啊，他说呢，有一个孩子非常不听话，非常反抗。那后来老师怎么解决的？
哦，那个，有一个女孩，他们是有都是，她大一点，她我看她的年龄，我们说是6到12岁，我感觉她会可能大一点，她至少12岁吧，这样子个子也
很高。哦，所以她是在大体的时候你看到的，不是在班上，我以为是在班上，不是你的班上，是吧？
是我的班上，就是我们呢，其实没有分那个。 不把孩子那个同岁的放在一起，就是、
哦、
那个你那个Aaron 他是马上11岁哈，然后有7岁的，也有10岁的，大概
OK
他那个女孩
混合的，
对，那个女孩就比较大，对
OK，
然后他是有色一点，就是应该他是属于那一种
了解。
然后
那
他们那几个孩子。
嗯哼，
那个最后那个 Pastor Stratton 说他会跟那个家长也说一下，就是他们真的是有点很反抗，就是他们会躲，他们聚在一起，他们不是一个班的，我们是分班的嘛，
yeah，
对吧？
Yeah，
他们会聚在一起 搞、
yeah。
因为我们是8、9、10、11、12，我们四个班在一起，就是一个活动，就是每次活动的时候是我们四个班一起活动。
是
他们这四个班的孩子里面，他们那几个就是比较大一点的，就是他们都是那种颜色，就是啊，就我就是
我了解，
就会，哎呀，真的，我今天还跟那个就说，哎呀，这么一点的孩子，他们已经成为有问题的孩子了，就是，
我解释一下，
那个老师都很抓走，对、
我解释一下哈，我现在可能不是主要表达不是说他们的问题，而是说到一个这个地步会怎么解决哈。我昨天有点好奇，因为我Aaron 跟我讲，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问的问题是这样的，因为昨天开始我这里这个美国大教会有这个夏季的暑假的这个孩童圣经班。然后立生在里面哈，在里面当辅导老师。那昨天孙孙子回来跟我说有一个人哈，有一个孩子。那其实这个时候呢，是这个教会想要 outreach， 想要去触及到四周围还没有信主的孩子的他们，因为他们本来就有在外面用一个 bus， 用一个车子哈，去载人家来教会哈。那么那些孩子呢，基本上就是家庭有问题的孩子，他们会结集成为一党这样，然后他们也会他们又想来，可是呢又觉得格格不入。好，那我为什么谈到这个呢？因为我的眼光看到，因为有一次我坐在后面，当我带我的孙子去的时候，我坐在后面，我特别去坐他们那一排想了解一下。那我之所以这样提到这个问题是说呢，我们有，如果有神的智慧的话，我们一定会有那种从神来的眼光来看人。好，那首先我们看到他们是行为各方面都非常不顺的，等于是不乖的孩子，然后他们会特别在你管他的时候给你看，好，给你看脸色，那他们会逆着你要他做的，是不是这样，立生？他们就特别会逆着你，是逆着老师的，
是
样。
然后我很想搂他一下，就是当然是他们一伙的，不是我班上这一个，他们是一起的。然后我们出去活动，他就不参与，然后会说我要上洗手间。其实他不是想上洗手间，而且他们要一起走，我们是不允许他们一起走的，你知道？
是。
然后那个，因为我们的人数没有办法说。因为去洗手间我们必须要有老师跟到，
是的，
我们没有人分开，我们说先不可以去，我就想搂他一下，你知道吗？他说不要碰我，不要碰我，哎呦，就很反抗，
防卫心很强啊。
对，我心里就
是防卫心很强、
哦、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看到呀，我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整个的情况，让大家了解哈。我现在讲是说，神看我们的时候哈，我们也有这个时候啊，当然不同啦，哈，我们说哦，我们很有修养的，我们是懂事的，哈，但是呢，以一个被盗的，原来被盗的人的特性，还有我们的成长家庭，我们的原生家庭的一些伤害，哈，叫做损害，哈，那么在神的眼中，其实我们是歪七扭八的，哈，那么昨天就发生这个场景，其实他以前已经有这种情况，那我就坐在他一排里面，然后试着要跟他们有一些对话，哈，那。一来我要讲的是说，神看我们的问题不是打我们的分数，不是用乖不乖来看我们。第二个的话，就让我们看到说，这些孩子们他们基本上是没有爱的，没有爱的家庭，所以他们就会有一个防卫性很强的特性啊。所以我才提出来，那我就想说这种帮助他们处理他们的方法，在软跟硬之间可能也是要从上面来的智慧啊，但是有神的智慧就一定可以兼顾，一定可以兼顾。好好，谢谢谢谢。 嗯，为你们祷告。昨天我跟 Aaron 有为你们祷告，是
Aaron 表现很好，你知道，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开始是大家一起在那个教会里面，然后我们就分组，就不同的就是很多的活动嘛。我们第一个点呢就到那儿，然后是给他们那个小吃，然后老师就开始讲圣经的故事，当然是把那个用故事来讲圣经了，就是那个就是你们知道那个Miss Jones 的 wife， 他的、
yeah.
他的妻子。他妻子讲故事，
yeah,
yeah. 然后他提问了一个问题哈，我跟你讲，你们家的孙子 Aaron 就特别的啊，他觉得很好，然后提问了一个问题，然后有的孩子就很积极，抓举手，然后他就先向他回答，他说我忘了，想抢先，但是呢又不会回答，然后Aaron 就回举手，他就回答说你讲，他讲上来了，你知道吗？因为那个英文呢，那个单词呢，其实我都没有听出来，就是其实是后来 Aaron 就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就是。老师提问，他说那是什么东西，就是其实是一个就是好像会看鬼的那种病的那种医生，你知道吗？哎呦，他解释完以后，我就想哇，这不亏是我们徐师母徐师母教导出来的。
我没有说东了，没有他没有，我现在讲的重点在这里哈。那个医生我要讲重点是说，因为他的生活环境可能没有碰过这样的孩子，好，他在基督教学校上学嘛，对不对？好，那我比较感受的是什么呢？他需要去了解为什么人家有这样的行为。他当然也有他也有他悖逆的时候，他不是没有哈。那又还是孩子嘛。但是呢，昨天他回来告诉我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对他冲击有点大。怎么会有这样的孩子？怎么那么不听老师的话？哈，等于说他没有见过这种世面呢、啊，哈。所以呢，我会在这里提到是说呢，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们的我试着这几天要跟他继续的谈，然后我要他有一个心胸，为他们祷告，用神的爱来爱他们，这是我想要，因为我们会有冲击，我们会有冲击，说哎呦，怎么我们家的孩子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怎么他会这样子哈？那我不是说 Aaron 他就很乖的孩子，他也有他不乖的时候哈。呀、yeah, 所以呀、yeah, 我就更了解了哈。那我在这里借着立生跟我们表达的这些情况呢，我是要提到说，神的眼光看我们，不管我们有没有天上的智慧，他的目的是要我们得着属天的快乐有福哈。这是我的一个哈，谢谢这个实际的情况，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来解释这个智慧哈。
大部分孩子还是很好的，就是，
是的
因为我最近呢，因为我也在 Hope Song 那个一直跟他们的那个儿童敬拜嘛，从三月份我实习结束以后，那我在跟那个敬拜的时候，儿童敬拜的时候，就是从用巴士接来的这些孩子和我们在和 Hope Song 的孩子真的是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真的就是那个坐在那儿就是抱着腿，会把腿放到那个椅子上，你知道吗？那椅子其实都是很干净的，有软沙发的，对吧？应该是有一点点讲究，但是没有办法，就是他们会抱着自己的腿，抱着那个自己的身体，就是很拒绝的，你知道？他们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但实际上他们是拒绝跟你那个接触。他还来，你会发现，
我想他们有意识的要这样做，他们特别在这种情况下面，他们会有一个自卑感。会有一种防卫性，他们是有意识的，不是不知道，他们知道，他们知道这一群人跟他们，因为心里面的自卑感是很重的。是，
就是很久，我去看他们，就是在儿童敬拜就不断的带来，就是那些孩子，哎呀，就是包括就跟这次的他们是一致的嘛，我知道这些孩子就是。我们在那个儿童敬拜的时候也是分那个就不知道分班了，就分组一样，就是每几个老师负责几块，那其实负责一个组，其实那个就是他们这几个孩子呀，真的就是其实真的就是已经是问题的孩子，他们才刚刚十一，就我就觉得他们就12、13岁吧，就那个年龄，个子还长得很高。但是呢就是真的，哎呀，真的是神要好好的 在他们身上做工，
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
为他们祷告，真的是，真的是，否则将来长大了，
用神的眼光来看他们，是的，是的，
是，现在就是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就是问题的成年人，就是有问题的成年人，一定是的，然后对这个社会的这种，你就会想象这个社会将来的那个问题，其实就是社会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嘛。成人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是孩子的时候其实就有这个问题，没有改变过来，没有纠正过来。所以为什么我有时候对那个儿童的施工非常有兴趣，就是其实如果我们把孩子时期就儿童时期青少年时期的问题解决的话，将来他们就是有问题的成人，结果将来的婚姻啊，将来的工作，将来的一辈子那个问题都带在他们身上，就是这个病就永远带在他的身上，没有及时的治疗。对，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好，我要回到我的以前就是讲到这个哈，的谈到就是我曾经在这个课里面呢特别谈到管教哈，对儿女的管教哈。那么现在我要再回到这个观点，就是父母亲们当我们在管教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为的是要扭正他们，是要他们学习，让他们被规范哈。那么当孩子有出现，当然你只要你有在管的孩子，不会像刚才立生提到像这一群，他们就是有点像帮派，然后就像就是就一群的孩子，然后就没有人管的啦，因为家里面根本就没有那些家庭的功能哈。那也就是这个原因，教会特别想要去接触他们啊，每一次把他们带来的，不管是礼拜天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圣经学校哈。那我要讲的是，回到我们自己的管教孩子的时候，记得如果我们的孩子有一些所谓的悖逆行为，或者是我们对我们有一种不听话顶撞行为的时候，我们要有天上的智慧，我们要有智慧来知道我们到底要管教到什么地步，我们的目标在哪里，这是我们需要的。我一直在强调哈，从这个谈到智慧的时候，我一直跟父母亲讲说，我们一定要有天上的智慧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的孩子在世上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是我们自己也有限，孩子跟我们的时间在身旁，我们可以不放手以前的时间也是有限，但是你这种从天上来智慧就会带给他一个永恒的一种引导跟亮光啊。所以我再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父母亲，上次我们学的时候哈，好的，好好，我们再继续的回应关于这个智慧的事情好吗？嗯，
是吗？
是的，请讲。
那今天的这个信息也让我刚才立身的分享哈，我也是觉得特别有感动的，就是关于这个智慧就是说从内到外的这样一个需要有这样一个过程哈，让我真的是反省自己，我觉得有时候我也是经常会觉得好像只是外表有时候可以做到温柔，但你要是细心的去想想自己孩子会做个什么事情啊，一下子好像就是说你会有，我就是说我始终会有一些 hot button。所以好像这堂课让我就在反省说明这个内在的这个智慧还是真的是需要圣灵的带领，神的话语多侵入。对，
是的，是的，我们要源头
远远的远远
的
补充。对，
是的，是的
呀。那我就着刚才师母在和立生分享关于孩子我们如何从神的眼光去看孩子，或者去不是说对付，而是说如何去管教和教导小孩哈。那如果是对于已经成人的甚至成熟的大人中年老年人主内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发现就是说很明显的对方冒犯了你用比方说经常会在言语当中会有这种欺瞒，你其实已经通过其他渠道发现了但是呢对方始终不承认或者不认罪哈甚至就是说在某些这种行为上他的这个故意冒犯 比方说就是明明自己生病或者得 COVID 了，但是呢就是隐瞒掉自己得 COVID， 然后去找弟兄姐妹去说话，去好像去探访之类的，结果就把这种把这个病就传给其他的弟兄姐妹的家庭，然后呢其他弟兄姐妹的家庭当中有人是身体上是有这个就说不适合需要特别特别当心的哈，就是有些是有一些免疫功能的问题啦，或者有一些基础病的，所以但是就是说因为这种不谨慎或甚至是有些好像挺故意的，因为你已经那样了，然后你不戴口罩不做预防，甚至平时不去看人家的，然后你突然之间去看别人了，就把人家一家如果都搞得生病了之后其实发现是别人，就说人家这个家庭是平时防护工作做得相当谨慎的，都不接触人，所以就很快的其实就知道是被这个主内的弟兄姐妹传染了，然后他还否认，像这种情况结果就惹得对方家里其实是就说症状啊各方面都是挺严重的像这样的这种冒犯怎么去处理呢？
OK， 好，
甚至就是有点说给别人的家里带来生命危险。
那现在谈的情况是家里面的他的晚辈面对这样的长辈的难处吗？是这样吗？
没有，就是其实是弟兄姐妹之间。
OK，
但是呢，
okay.
就是其中一位弟兄或姐妹就把别人一家都给传染了。
是的，是的。OK，
然后就是
他
这样的这种冒犯，就让让受被传染的这家非常的就是说有
会有责怪。对不对？会有责怪，
很难饶恕嘛。
是。那么这个当中，这些等于说这是肢体了哈，我们教里面的肢体，那有没有一个全病的关系？比如说有没有人可以去调解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好，然后不能再继续这样子，然后有没有人可以做这样的工作？
好像也没有。果效
没有，有人去做是不是？
不是特别有权柄的，但是有人的、
okay.
呀，
只能去劝说而已了哈。
就如何智慧的处理这种，或者说用智慧来饶恕别人这样一种比较严重的冒犯。
是的，是的呀，这个已经关系到后面的。这个解处理等于说不是说当我有生病的时候我不要去，我有那种智慧里面有一个爱心嘛，会去关顾到别人，这些已经不是这个问题了，而是到后来已经产生到肢体里面就会有成见了，就会有彼此有抵触了那这种情况下面呢，我是觉得需要有一个人，他是比较属于教会的这个，因为已经看到情况就是这样发生了，然后那个被感染的那一家也开始对这个去感染的这个人就已经不满了哈。那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需要有一个使人和睦的人，那这个和睦的当中一定要有一些，比如说要有到一个地步呢，要有一个和解的意思，就是说里面要有一个甚至也要道歉哈，然后也要饶恕，什么都要有了哈。那我就觉得说，如果比如说如果这个情况是发生在我的四周围的我的教会的一些肢体里面的话，那可能牧师就要出面，好，或者身为一个传道，像我的传道人，我就如果是女性我可能就要出面，然后去想办法现在重点已经不再是生病了是怎么样，那对方是不诚实，不是这个问题而已了，就现在会关系到整个 这个肢体之间的啊，教会里面的一个已经是一个病态的一个啊，那个已经有病在那里了，变成这样，两者都有，一个是不能饶恕，会责怪，好啊，这边的话认为自己以为是哈、啊，所以那个本身那个自以为是哈、啊，自己觉得说我这样想啊，我要这样做那种，那是一个人的一个写里面原来旧的一种本质呀。那我会想说，有一个有权柄的人去做一点中间的，把他们拉近的这样的一个建议。
Okay.
那如果说那个去讲的人是只是说旁边一起的人这样的话，那会变成会到时候会分党了啊、哦。我们站在他这一边，我们在他那一边，会变成这样了。嗯
哼，嗯，
是，所以这是我的想法。如果是我发生在我身上的话，我可能会这样。我不晓得周师母有什么想法。
嗯，我觉得师母你的建议是非常好的。那就是要有一个有权柄的人，其实我觉得先要去找那个去看人的那个人谈，让他意识到他自己的问题，就是或许他是无知，或许他也不是存有什么恶心，说哎，我今天我一定要把这个病毒传染给他，那先去跟他谈，让他能够知道自己的问题，这样去找别人，找那家，就我觉得可能会容易一些。
嗯
嗯，
那可能是无知吧，对，但是
不一定了、啊、不一定说一定是这样，就或许有可能，
对，嗯
yeah,
嗯，那我就讲，就说被受伤害的那一方要学会饶恕的话，
对，
我记得曾经许妈妈分享过一段就是谈到这个，就说你人家凡事相互效力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吧？
嗯哼，
那如果说只是一方愿意饶恕，另外一方都不愿意好像就是回应这样一步的话，或者甚至就是有点逃避或者 ignore 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又如何能够智慧的使人和睦呢？就是使人饶恕并甚至就是和睦呢
？OK， 使人饶恕跟使人和睦这是两件事情，和睦是两者的事，哈。那饶恕呢，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这个都需要神的恩典。对呀，所以呢，这个被感染的这方呢，他一定要。他是神的儿女的话，他必须要在这件事情上面能够得到益处，像刚才你讲的哈。那在接下来的这个和睦的问题是两者的，等于说我饶恕了并不代表对方不会再得罪我，不然的话耶稣不会说要70个7次，我饶恕了并不代表对方不会再就会改过了，不是这样子。好，饶恕是针对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听神的话，我们愿意饶恕人的过犯，然后我们才能够领受神的饶恕，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啊，灵里面的这个畅通啊，我没有欠，没有被欠，也没有欠神这样。那至于到后来这个和睦的事情呢，还是一样要有一个促使他们和睦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那里，因为它是两者的，不是单方面的啊哈。
所以，
你的问题，
有，所以就是根据今天这堂课，如果联系今天这堂课那个 slide 的话，其实，饶恕这个很多时候是需要自己就是 work on 自己这个清洁的良心，对吧？
是的呀。然后我们以下呢就会有，我们让自己自由了，自己就没有重担了，然后就会有更宽松的这样的更宽的一个视野，然后我们也不会一直记着哈、啊，就对，不要饶恕是对对方不要有一个偏见，这个偏见的意思就是说我很主观认为他就是这样子，他已经就有一点对他有一点好像把他就看成这样子了啊。那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看法总是带着盼望， 总是对我们带着盼望，他以那原来的爱爱我们，所以他也要我们回到起初的爱来爱他。所以呢基本上呢是在调整或者更新我这个人，从这件事情让我看到我要学习在被冒犯在被伤害的时候我一样可以享受就像耶稣饶恕我们的罪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啊。哈哈，
我想补充一点哈，就是我觉得就是清、啊、就是回到那个清洁，其实你要说饶恕如果是一个非要去饶恕那是个消极的话，其实积极的方面就是不要让自己心里因为他人的过错存到心里一个这样的一个结，其实撒旦就会用这个东西在你的生命里边哈，就会比方有
毒根，
会有毒根，对，他会就是这个毒根扎在那里，可能不是你的错，但是你因为怨恨他，你不饶恕他的话，这个根扎在你的心里，他就会生出一些，就会影响到你的生命，就是那个清洁就不在，然后呢，你就会对你生命的这个本质会产生一个影响。说这个积极的方面就是说，我要让我自己是刚才师母讲的自由的嘛，是清洁的。那这是我要去解决问题的一个责任，就是不要让我因为对方的错让我受到污染，然后我一直记恨在心，然后这个心呢，这个记恨呢也会延伸到影响到他的生活的其他方面，这是我想说补充。
是的，好，刚才我谈到这个有一个权柄哈，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权柄，那或者是一个属灵的长者要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凭着爱心说诚实话，啊，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方式，就是有一些话可能会得罪对方，有些话可能会，但是为了爱他的缘故，这个就是没有偏见的。对于这两者之间，不会想说，哎呀，你怎么那么不懂得饶恕，或者说你怎么那么没有想到别人，对于这个完全没有偏见，没有定罪，啊。然后凭着我们爱他们的缘故，要挽回他们的缘故来说诚实话，是这个使人和睦的这个人很重要的一个智慧。哈哈，
师母，我想就刚才前一个问题再发问你。
好的，好的。
有点相似哈，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很无助，因为。我自己可能天生的那个个性比较直率，比较不会转弯抹角。
嗯哼，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尤其是在基督徒的圈子里边，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转弯抹角，很多人都是表里不一。这个让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应对这些人，但是这些功课好像一直没学完，不管是从家里的还是教会的，还是怎么样的，所以有什么样的智慧让我可以再挖深，就不单说是自己要对付自己，我不是说自己就完美啊，就没有问题，
是不懂，
肯定
我懂，
肯定也是在对付很多自己的一些软弱，但是同时就是往往在这些不太就是一些人的这些我们所谓的法利赛人的一些行为上边很辛苦，但又不知道怎么很好的调试到自己又是自由的，在神里边也是清洁的，因为不小心会受伤或者甚至受骗或者怎么样。
我想第一个点哈，第一个点，但我没有听到细节，但是第一个点，当我们说我们四周围有很多基督徒也是表里不一的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哈，如果是判断啊，那判断的之下呢，我们就可以有智慧来面对这样的人，等于说我当别人有意要骗我或者是要伤害我哈，那当我如果你已经看到他是这样的话，那我想我们是可以躲开的，就像耶稣躲开法利赛人，好，他会躲开，好。那再来的话，这个观念就说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哈，这个观念 会不会是有我们自己的偏见，我们可能也要学习啊，我们不能带着一个想法说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所以变成我来到教会的时候呢，他们都是法利赛人，当然有不是没有啊。那我们四周围的人呢，我们一定会碰到一些让我们不平的地方，或让我们不能理解不能认同，这个都会有哈。那刚才你的重点问这个问题是说怎么样让你自己不要啊落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好像受到更多的伤害哈。那我是想第一个可不可以求神帮助你，不用去注视到盯到别人的里外不一，盯到别人的问题，就等于说呢，不是说知道装作不知道，不是这样，而是说呢，就不用去在意，好，这个是很，这个是必然有的，因为耶稣也讲过，使人绊倒的事情，或者是绊倒的事，是一定会有的，啊，耶稣讲过。那么他讲到这个之后马上就是提到饶恕了。好，所以别人是怎么样的人，我是想说我们尽量减少我们的，不要费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力气去老是想他们的问题。好，那我们讲的说不要假冒不要偏见的话是一样的，还是回到我跟神的关系，就是如果我没有办法在别人面前让人家了解我，或者是让人家怎么样，那我一定要在神的面前持守我在神面前的真实跟诚实还有心灵，这是一个啊，等于说求主拿掉我眼目里面的这个刺也好啊，我不说你一定是良目了哈，但是至少你有刺啊，会刺激到你的这个眼光啊，那就想到说其实神怎么看我，我也要这样来看人，那我不一定要接受对方的这种蒙骗啊，或者是接受对方的这种伤害啊，我可以有智，这个就需要智慧的地方了啊，我不用跟他们一样，第一个我不用跟他们一样，第二个我也不用接受他们的任何的波及到我的啊，如果尽量可以的话啊，尽量可以的话我就不用不要被不要接受了啊，逃开向耶稣逃开。那么来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里告诉我们，我们是有很多见证人的，像云彩一样，不是都是这样的人，都是那些伤害我的，都是像有那个法利赛，不是这样，也有一些很美的云彩的见证人。那么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跟着见证人的脚步，我们有一个盼望说他们走得过去我也走得过去，他们有光辉我也可以有光辉，那下面呢我们就要想办法在我们灰心的时候，作者告诉读者说不要灰心，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被罪人顶撞不要灰心，第二个是被神管教不要灰心，好，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的。好，所以我们的眼光就不要盯住他们。好，那有时候我的想法是这样，我宁可在神的面前好像是一个我要有智慧，可是我可以当做一个是一个好像别人认为我比较蠢啊或者也没关系。有时候我是这样想啊，我不一定要别人认同我是一定是很能干啊很精明，不是这样的哈。那但是呢我要在神的面前要有一个精灵巧像蛇的这样的心，我知道啊，我有一个敏锐的心知道说我什么时候要躲啊，什么时候应该怎么样，但是也有一个寻良像鸽子的这样的性情呀啊，这样讲的话可能我不晓得有没有对你有没有实际的一点方向。我们不要带着一朝被蛇咬然后看到绳子就怕的心态了，这是有可能的，会的啊，好像觉得越来越失望越来越灰心越来越没有期待了，这样也不好，这样对我们不好。你看启示录里面很多篇章都在谈到这个处罚啦审判啦灾难啦，可是呢偶尔呢就会开一个天上的 景况，让我们看到那个敬拜啦、感恩啦、还有那个永恒的美好啦，都会两边是相对的。那我们要看的就是看到那个光亮，看到那个神的荣耀，看到我们的盼望啊，免得我们灰心。这样有没有给你一个比较实际的？至少我们可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受他们的影响，不要让他们打扰我们啊，是可以的，可以的。
谢谢师母，有帮助。
是的，那就好，感谢主。我们的问题就拿到神面前去，我们的情绪也是倾泻到他的身上去，绝对绝对神不会轻看我们。好，他靠近伤心的人，压伤的芦苇，他不会还把它折断的，不会的。
是吗？
是，
我可以分享，这段经文嘛，就是
当然当然。
我刚才问这个那些问题，就是说是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帮助。
嗯
或者也是从这样的例子当中学到功课。那对我自己的话哈，我也是蛮 struggle 的，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以前我记得大家都是说，哦，你进教会，你在教会里面服侍，你看神不看人。可是我觉得要完全做到是很难的，对吧？
嗯，
是很难的，你不看人是很难，因为人这个有时候
还
对方的冒犯，
对，还要爱人的，
爱人也不可能很无私，很无私。我
的意思说，不但不看，不是不看，而是还要去爱人呢、啊，还要
好对对
爱呀、啊，
是的，是的，爱人这一步还没到，但是在就是看神不看人这个地方哈，我现在就是有这段约翰福音21:22-23算是跟姐妹们弟兄姐妹们一起共勉嘛，就是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
是的，
然后就是后面就是约翰就再次从就是解释，就是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就这个与你何干这个四个字对我对我的触动很大。有时候当我我知道圣经当中很多经文都会对我们有个人的这种启示哈，但是这个四个字是我在有时候想不通的时候，或者说是看着去比较，特别是主内的有一些的事情或者不解的时候，我就用这个话来这四个字来勉励我自己。
是的，
不知道能不能对大家有触动。
是的，是的，刚才的我的意思也是这样，对于 Sophia 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就专注我们自己。有一个谁啊，哪个传道人好像蛮被接受的一个传道人，有人问他一些问题，他就说，哎呀，你别问我了，我自己的问题我都搞不定了，就不要去烦别人的问题了。他这样回答很有智慧哈。是的，是的呀，我们专注跟神的关系。反正我们到教会来一定有弟兄姐妹，这个肢体的关系是免不了的，就一定不能脱节的啦。那么肢体的如何维持肢体的这个彼此的关系这件事情呢，我们就有一些圣经里面的原则我们就专注的我们自己守住，就像刚才讲的守住我们的心，然后呢如何让我们不要去专注到别人的问题的时候，跟这句话很好哈，与我何干呢。好，那基本上这个问题呢就会回到刚才我们的这个讲到约伯记那一本书，不要跑到那个审判的位置来做一个审判官，让神坐那个位置，这个也是一个等于是比较属于这个，我讲这个就比较硬的了哈呀。所以但是的就说不要去坐错位置了，免得我们自己很难啊。因为我们一判的时候呢，别人也不见得会服你，然后呢 一判的时候呢，别也不见得会让人家和睦，好，所以就让神做那个审判官呀，是很好，谢谢。嗯哼，后面再加一句，你跟从我吧。好，别人怎么样，他的脚步慢了，他停了，他走开了，你跟从我吧。嗯哼，心里面先去掉那种残累我们的心结，然后跟上去。是的，很好，谢谢。
嗯，我进一步想说一点，就是说，刚才我们在学那个智慧的课题，最后一节经文就是讲到要如光嘛。那如果他们，真的像我们所想象的是那样，但是我们仍要，我认为我是有真理的，我就要让我的真理的光发出来，就是去影响他们，这样我就而不是让我的光变得更暗淡。我觉得这也是去面对这样，就是他们怎么样，我要跟从主，要把那个光发出来，这样会眼光就是不要一直盯着他，而是我主，让我在这个黑暗当中发出光来。对，这是我想补充的。
是的，是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个作者说，我们受罪人的顶撞，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那我们难在哪里呢？难在这些人，他们以为他们是义人，呵呵，这些人哈，大家都认为他们是义人哈，结果他们还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还可以这样的行为表现，这是我们的难处哈。等于说就是不平了，会这样哈。那不平的话，真理也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们仰望神，然后那就是刚才我在谈的诗篇，有任何的情绪上的这个不顺畅的话，一定要不要留着，不要让它淤在里面，一定要到神的面前去啊，让它可以畅通啊，不好的出去，好的进来，这样，哎呀，像我们的那个循环一样。我们都是同性情的人呐、啊，我们都同性情的人，我们都是有同样的体会的啊。这个不是说只有某一个人有这种情况，我们都有，我们都有啊，你不是孤单的。其实有时候我们，里面是害怕啊，外面的话啊，就害怕说，哎呦，怎么会有这么就很怕被骗，或很怕被刺的，我们会有害怕呀。嗯哼，那刚才我回到刚才那个 Grace 提到说，常常有人用这一句话讲，你看神不要看人啊。这句话其实是没有真理的根据的了。好，不要看人。等于说你不要受人的影响了，好，那倒不如这样好不好？就等于说我自己是这样学习的哈，神啊，你让我用你的眼光，用你的心来看这个人，好，这个是我的学习。这样的话，可能因为你说要看人，那我们眼睛就把它蒙起来吗？应该是不太可能，以逻辑上来讲，像刚才 Grace 讲说，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哈。那不看人的意思有点像，叫做我们就比较消极性的，就是那就不要管吧。但是呢，积极性的话，我可能会求神帮助我了。这是我哈，让我用他怎么样来看这个人，他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然后我怎么样从这个事情，从这个人。这个目前我这种情况，这种心态呢，能够得到益处。刚才我们讲了，就是我们会互相下得到益处，那我要有这个抓住这个机会得到益处，这样。
思路啊，
是，
我可以
请讲，
我可以分享一点点。
当然，当然，当然，请你。
我就因为很有幸哈，跟两位师母在同一个教会。可能也接触的比其他人要多一点，我也有这种感受了哈，就是遇到有些人，就我发现我的眼睛常常是雪亮的，看别人的罪的时候，就一下就看到了，然后就会有巴着我的时候哈，然后呢，我就观察我们的两位师母，就发现其实他们比我了解那个人远远的多，但是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到你们，但是就会让我有一点不舒服对那个人，然后 有这个观念和想法的时候，那自然而然会影响到我跟那个人的同处了哈。所以这个事呢就提醒我，就说为什么我这么敏感呢，对于别人的罪哈。而且就说我知道，当我没有一颗全心的爱别人的心的时候，我跟别人在一起，别人能感受到，而且也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呢我就曾经就来到神的面前，好，神就光照我，让我看到其实我曾经的我就比他们远远的不如哈。如果说如今的我还有一点不一样的话，全是靠着神的恩典。
Amen, Amen.
当神启示我这个的时候，哇，我当时就觉得，我就常常去想曾经的我以及现在的我的罪。当我思念我的这些罪不洁净的时候，我觉得就像那个注意力就被转移似的，我就不再去，就是老是去专注别人的罪，而是哇，就看到自己还有这么多的不洁净的地方，还有这么多的里面那种不像神的地方。我觉得这些东西都需要我来与神一起来 work out， 来更新的地方。所以我也发现，如果我越像神的话，就我看到我有这样的一个 process 的，就说以前这些事情对我的 bother， 远远比现在大多了，一点一点的，我就好像那个视野或者说警戒就被拓展了。我就再跟这样的人，我曾经不能让我难受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不难受了，慢慢的。还能够觉得就是看到的时候就特别感恩，我其实曾经还不如他们，就这种感恩啊哈，感谢神对我的一个
Amen,
对我这个人的一个更新和变化。谢谢。
Amen, Amen。 我的 Amen 不是说你真的是以前不如他，我的 Amen 是我自己也是一样，我认同他。是的，感谢主，你看多么奇妙，好，神可以这样做工，好，请大家打开诗篇第37篇，这里有两节哈。刚才Grace 提到他的一个帮助，他的经节，我觉得这个很好啊。我也提到两节帮助我的哈，诗篇第37篇的第三节跟第四节，到第六节吧，哈，其实这到第七节也可以了哈。好，谁帮我念一下诗篇37篇，我们从第三最好就念到第八节，好，三到八节。
我来念吧。
好的，请你。
诗篇37篇第三节，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你。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
好的，好，谢谢。其实了解一下我们对于这些所谓的别人的不适的反应哈，我们也要关系到我们自己的问，我们里面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好，刚才立生谈到，有时候我们有害怕，我们会害怕恶人的计谋，或者害怕这些哈，有时候有害怕，好像感觉我们敌不过，我们面对不了。第二个，我们会有里面会有这个怎么说呢，会有冤屈哈，好像他们这样做，然后我这样子，好像我感觉好像被闷住了哈，整个那么黑暗，怎么那么哈，那好像我里面有冤屈哈，对于这个我做对事情的人，我不会这样做的人，我里面好像觉得好像我应该被表扬，或者我不被表扬，至少大家应该跟我一样，有点类似这样哈。那我觉得这一个经节哈，这一章哈，我几乎每一次 都会碰触到的。当我辅导的时候，你们知道，如果跟我个别谈过，我常常用这一章来跟大家分享啊。当然段落不同了，它前面前后都很那个哈。那帮助我的就是倚靠耶和华行善，不管别人怎么样，我还是要继续行善，行耶和华眼中应该行的，可以这样讲，应该行的啊。我没有理由，因为他们我就止步或灰心，灰心的话我还是要求神帮助了哈。那我要以他的信实为粮。平常我们在吃什么让我们可以刚强，我们吃什么让我们不会疲倦，让我们有营养，够足够那个里面那个活力。我们吃什么？吃我们自己的里面的情绪，是什么在喂养我们？每一天什么在喂养我们呢？这个意思哈，我觉得这两节对我很帮助很大，而且常常的放在心里面，靠耶和华行善，不是我自己可以的，而且呢，以耶和华为乐，然后以他的信实为粮。好，如果前面那一节没有办法靠他行善，没有以他的信实为粮的话，就不要说以耶和华为乐了。在这种情况下面，在这种很污浊，或者是让这种很让我觉得好像很志不得伸，或者是冤不得平的话，这种情况下面，我还能够有喜乐，也是一样，以耶和华为乐。如果都没有其他的理由，那我可以以神为乐。而且后面他说，他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他就。如果你前面是这样子的活出来，那么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我们在求什么呢？我每次看到那些我们认为说，哎呀，他怎么会有这种行为，不可爱哈，或者是怎么做呢？看到他们有回转，看到他们有神给他们就像给我机会一样，就像刚才那个雅琴姊妹说的哈，其实回想一下自己，神也这样看我。神也这样给我机会，神也这样子来容许我慢慢成长的更新成长。这样的话，当我看到别人一样的时候，哎，我那个喜乐哈，那个喜乐真是不能衡量的啦。好，所以我求什么呢？这种情况下我在求什么呢？求恶人要有恶报吗？还是我在求一样的被宽恕，一样的被拯救，一样的有救恩呢？那后来也有句话，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如果在我们里面有什么义，如果在我们里面有什么努力，有什么舍己，有什么好的话，放心，神都知道，而且呢，他会让你如正午的光，中午的光这样发出来，公平明如午正。我们的整个盯住的是神的绝对公义跟他的绝对慈爱，我们依赖就是他的绝对慈爱。好，那难在哪里呢？难在刚才的第七节，默然倚靠耶和华，不看人不可能啊。好，不了解到对方的问题也不太可能，除非我们就是那个傻傻的，然后很其实这样也很好，就是不要太有太多的那种去分析啊什么那些的哈，也不知道来龙去脉也没关系哈。但是遗憾的是，我们都很精明，有时候对于这方面都很精明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的等候他，我们的指望在乎他啊，不是在别人，不是希望看到一个局面的转变或者怎么样。好，所以这个帮助我很大。好，就像刚才 Grace 说那个经节光照他，这个经节一直在我的心里面，而且几乎常常都要跳出来帮我加油，帮我再次的帮我再照亮我一下，这样哈。好的，好，嗯。我们学智慧的时候有一个经节一定要背起来，箴言第三章，我要专心仰望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我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包括我一切所行的想的我的决定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而且他要医治我们的肚脐。肚脐是人生出来之前跟妈妈的一个维生的一个入口，他要医治。有时候我们那个入口哈，那个生命的入口已经有病了，他说他要医治我们的肚脐啊。这是我们一开始学智慧的时候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主轴。我希望大家能够记得那个经节，好了，放在心里面。这个每一句神的话，如果针对我们光照的时候，哇，都是很宝贝，把它集合起来，哈，常常可以用得到。
刚刚师母说的那个箴言那三章五至七节的那个经文，真的是非常好。我们毕业的时候会有一个毕业手册叫什么，就是年，它叫 yearbook， 我不知道翻译怎么翻译，但是对，有一个它让我们所有的毕业生每个人要写一句话，可以是经文或者是特别好的一个领袖的话语，我就把这一段经文写上去。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就是尤其是像我认为像我这样的，有时候会自以为聪明。我经常因为就是我太知道我自己了，就是我们上了一点学啊，然后读了一点书，就太容易落入一个哦，就是要用自己的那点知识、那点小聪明去判断，就是判断事情去，然后去做事，然后就会错。其实我回头想想哈，自己的一生，就像我，你说你老是提醒我说不要说你这个年龄，我确实，但是我老是想我这个年龄，我回头想想，我做了这么多的措施，就是弯弯曲曲的这个道路，但是我就想，其实就是因为自己过去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是，然后就会做出一些真的是完全是错误的这样的一些决定，就是导致于但是好像是说那个夫妇得正吧，不管怎么说，就是绕道而行，终于绕了半天绕回来，走到遇到神，然后又把我带到圣经学院，然后把我狠狠的又修理了一下，我才觉得慢慢的变乖了，然后我就觉得乖一点了，还不是说真的有时候那个自我的东西，就你就是他你不自主的他就会冒出来，就是很自我，就是自以为是的东西就会冒出来，就因为是习惯了那种习惯了，所以要不断的就像你说要背诵他，你就是要只能是靠依靠耶和华，不能靠自己的所谓的那个聪明，你的知识不能靠，就要不断的要背诵他，要天天的就是提醒你自己，你只能依靠耶和华，真的真的挺不容易，否则的话真的就会要犯很多的错误，付出太多的代价，经历那么多的痛苦，其实都是自己造成的，现在想想都是你自己造成的，如果我早遇到神啊，我就想哎呀，所以为什么就觉得就像你说的擦肩而过，当现在我真的觉得我如果能跟任何人擦肩而过的时候，希望我对他们能够有影响，就是希望就是知道没有神的日子就在黑暗里面，你在摸索着往前走，你需要光，你需要耶稣的这个光，他们能不能得到我不知道，但是我真的是想就是说尽力的去让他们去得到，不要再去走那么多的，在黑暗里走的那么久那么难，真的是很感动，就是这个箴言，对，这个三章五至七节非常的
感谢主，感谢主，让我们现在所有在一起学习的这些弟兄姐妹哈，我们会有弟兄哈，因为听的人，我们都还有后面的人生的后面的多久不知道，但是还有后面的半场哈，至少还有半后面的半场哈， 那我觉得刚才立生说哎呀前面以前怎么样以前怎么样，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神给我们机会我们就把握这个机会，然后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这个是聪明的所罗门王告诉我们的啊，不管多后面还有多长一段路要继续的过继续的跑，不要再绕路，不要再走回头路，也不要再重复我们以前的路，这样我觉得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智慧，那他也就是要让我们安全的越走越光明，越走越光明，一人路好像晨曦，越照越明。感谢主给我们都还有机会，我们在场下每个人我们能够一起来学这个，就表示说我们来日我们一定有光啊！感谢主。是的，今天是我们智慧的最后结论了，已经结束了哈。所以我还有没有人愿意做一点对于这个课的心得回想啊，跟我们分享呢？不然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周师母哈，那请继续为我们下一期要学习的祷告哈，求神的心意可以显明，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好，
好的，我们听了这么多关于智慧的，我觉得
你记得什么呢？你要记得什么？
我记得，其实清洁你之前就讲过。这个本来这个我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圣洁这个清洁哈，是无往不利的，在属灵的生命当中一个利器啊，只有在那里的时候才是真正的自由，可以面对各种各样的，谁没有挑战呢？谁要说那不可能，但是神他给了一条可以可能的路，就是我觉得敬畏他，然后他会帮助我们。我觉得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好了，神跟我们的生命这样交融在一起，给我们带来了生命的那种改变，让我们走到他的那个路径，用他的眼光，他的心思，他的态度来回应我们周遭的时候，其实那不是一个不可能，而我对我来讲啊，我觉得我们要朝着那个方向，是我想要的方向的时候，就好像不可能，就好像是一堵墙嘛。其实当你真的是那样走的时候，其实那是你走进去，你真的想走的，那不是一堵墙，是给你开了一条特别广阔一条路。这是我自己的体会，我觉得信神是很自由的，他也把我突破了我自己所认为不可能或者我一些固有的想法，这真的是完完全全让我敬畏的，就是怎么可能我可以这样这是我特别感触的哈，我怎么可以这样，对对对对，我怎么可以这样，当我面对一些事，我原本是应该那样的反应，今天我怎么可以这样反应，我自己都很惊叹神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觉得太美好了。这也是我想师母她讲的智慧哈，我们不能说哎呀怎么可能成为这样，而是应该说哎，我真的是可以这样，求神帮助我们，要得到那个智慧，那才是真智慧。还是回到师母有一句话，我师母讲这句话哈，我这句话是你在开始讲智慧的时候第一课讲的，你觉得自己没有智慧的时候，这就是最智慧的啊！我觉得这句话太好了。
是的，终于知道自己没智慧的时候，就是智慧的样。
对，那句话太好了。
我回应一下刚才周师母哈，就是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反过来说圣洁就可以见神的面。如果你见了神的面有什么好怕的，神在你的旁边，神在你的面前，你都敢见他的时候，没有什么好难，也没有什么好怕的。我的父神给我做靠山哈，只要我能够见到神的面，就好像孩子冲回去躲到爸爸的后面去，就没有什么不好解决的了。 好，是的，谢谢，是的。